好，我们回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国际区域的医疗器械监管法规的一些要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那么在了解美国医疗器械法监管法规的时候，我们也得知道在美国管理医疗器械的部门是哪个。对，就是 FDA， 已经有同学知道了。这个和咱们中国前面插了一个 China 这么一个单词，所以美国很狂哈，他并没有说是 United States FDA， 他直接就说他们叫 FDA 了，前面并没有国家的一个代号。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哎，美国管理医疗器械的部门就是大家都会知道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作为它的一个医疗器械的一个监管。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美国管理医疗器械的法规，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我们一直想说咱们很多中国企业也好，或者是整个全球医疗器械监管法规也好，都会把美国医疗器械的监管当成一个风向标，美国管得怎么样就会直接影响着全球医疗器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导向。那为什么会把它当成一个风向标呢？就是因为它的法规相对的健全。美国和平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像在1938年的时候它就出了这么一个法规，当时中国还在抗日战争呢，所以根本没有说能够为这方面去考虑到。这就是为什么你想它的一个法规经历过了将近七八十年一百年的一个建设之后，它的整个这个法规考虑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和缜密的，所以我们企业，中国的企业，全球的企业都会把我的产品能够在美国卖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企业产品质量可靠的一个试金石。因为只有经历过了他们这么严密的法规的锤炼之后，才能够证明你的产品真的是在全球是有影响力的。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在1938年的时候，美国就有了第一部监管医疗器械的法规。当然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38年的时候它确实还是一个非常草案的一个东西，但毕竟美国已经跨出了这一步。76年、97年、02年的时候不断地进行了修正，一直到了今天。所以美国 FDA 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一下美国 FDA 的官网，你就能够看到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guidance， 有非常非常多的 standard，都会对医疗器械怎么个去管会提出一些非常细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中国没有，在欧盟没有，在一些其他国家都没有，是美国所特有的。那么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同样在了解医疗器械在美国的监管的时候呢，我们也得看医疗器械在美国是怎么分类的。在美国的医疗器械的分类目录中有这么个，有17个医疗器械的一个专科的分类，有从化学、毒物学到放射科这一类的东西，有1700多种医疗器械。那么1700多种医疗器械，美国是怎么把它分类的呢？它跟中国是一样的，分成了三个类别。第一类呢是风险级别很低的，它只需要 general control 就能够去做的，这个就能够在美国卖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第二类呢是风险级别中度的，它需要做一个 special control才能够去在美国卖。第三类呢是风险级别最高的，它必须要做一个 pre-market approve， 就上市前批准才能够在美国卖。那么整个分类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在美国三类产品，就风险级别最高的产品，它的这个比重是比较少的，几乎都是风险级别中度或者是风险级别最低的。这个也和它这些法规是有关系的，从38年到现在，这个法规经历了几十年的不断的熏陶和酝酿之后，造成了美国会有一个现象，高风险的产品越来越少。因为美国人民都知道了，都已经用过了，都习惯了，但在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咱们第三类产品占的比重还是特别高，因为国家还不放心，咱们中国的 CFDA 还不放心，对于这类产品都要严格监管。但美国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审批经验，它不断的三类产品的类别都降到了2类或者1类，所以它整个比重是非常低的。但是虽然三类产品变少了，但是2类产品的整个审核审批的尺度并没有放宽。所以刚才说了，医疗器械企业把产品卖到美国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迈瑞公司的产品是在2004年的时候，当时是我完成了一个美国 FDA 的市场准入。2004年的时候，迈瑞公司的产品才正式的进入到美国市场。 那么那个时候公司还在各大媒体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宣传，就可见美国 FDA 对于咱们中国对于整个全球影响力是非常非常非常深的。 OK， 这个是产品的分类。第一类产品我们刚才说了，做一个 general control。 什么叫 general control 呢？它只需要做这些东西，像风险级别比较低的，像我们医生用的手套，医生用的这个检查用的灯，普通的轮椅，普通的手术用具等等，都属于第一类做风险级别最低的，做 general control 的产品。 general control 呢，它很简单，它只需要向 FDA 告诉我，告诉你我的生产地址在哪，我准备向你美国卖哪些一类产品，我告诉你我符合了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的要求，就是质量体系法规的要求。另外呢，我要在美国找一个 US agent， 这个 US agent 呢不是卖我们医疗器械的东西，它是我们企业在美国设定的一个 US 的代表。当我的产品在美国真的发生了不良事件，造成了严重事故之后，美国 FDA 不会找到中国的迈瑞，他只会找到中国迈瑞在美国境内指定的一个人。找到你，找到他，就相当于找到我了，因为他不可能直接找到我，时差呀、语言啊什么的都不方便。他要求只要你不是美国的企业，你都必须要在美国找一个 US agent， 有问题的时候我会去找他，他怎么通知你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但是我找到他，我的事情就算完了，以后的事情你就看着办，他们会有这么一个要求。 OK， 那刚才简要的说了一下，告诉美国 FDA 我都有哪一个生产地址。美国 FDA 规定哈，只要在美国上市的医疗器械生产或者销售的企业都要在美国 FDA 登记，包括外国的企业。迈瑞公司在现在在深圳我们有四个生产地址，加上我们的科技园总部我们有五个地址，我们都在美国 FDA 的数据库里面做了一次登记。这里面我们就能看到在 FDA 的数据库 Establishment Registration and Device Listing 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把我们迈瑞公司的信息录进去。美国这个美国 FDA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跟美国海关直接绑定的，这点又和咱们中国不一样。一个医疗器械产品到了美国海岸之后呢，到了美国海关之后呢，先扫描你的企业是不是合法的，这个数据库是相通的，通了之后它就放你进来了。当然我们想说的就是把医疗器械产品卖到美国去也仍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往下看一下，这个是第一类，第一类我们要做的 general control 的一些动作，包括刚才说了指定 US agent。 那么这个 US agent 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不能有一个邮政信箱就完了，他必须拥有能够在正常工作时间回答 FDA 问题的雇员。也就是说这个 US agent 是我们迈瑞雇佣的， FDA 有问题了会找到他。绝大部分的第一类产品在企业完成了这个 general control 之后就能够在美国卖了。所以我们想说一类产品的风险级别很低，它几乎都是这一类的东西，但别小看这一类。美国市场上 60% 到 70% 的手套、检查用灯、普通轮椅、拐杖、手术器具都是咱们中国的产品，尤其集中在咱们中国江浙一带。那边在那边有无数个医疗器械企业专门向美国供应这些东西，所以说美国 FDA 也很紧张。虽然说这一类的产品风险级别特别低，几乎没有什么伤害，但你架不住美国人民用的多，所以美国 FDA 每年都会对中国的企业做工厂检查，绝大部分都会去到中国的江浙这一带，他去查一下你们的产品是不是完全符合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的要求。这个是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医疗器械质量体系的一个法规，今天我们不会把它展开说，大家 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就行。很多企业在面临到 FDA QSR 的工厂检查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这个谨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些这种医疗器械的一些微信圈或者是这个订阅号啊，大家关注的话你时不时的都能够看到说，哎呀 FDA 又来了，又在中国哪个地方开了一些什么什么 warning letter 警告信，这个就是对咱们中国企业的一些处罚。迈瑞公司成立到现在，我们2004年过了美国 FDA 之后，过了美国市场，卖到美国市场之后，2004年到现在10年了 ，FDA 来过了3次，都是非常非常，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和谨慎去应对它的一个体系考核，这个 QSR 的检查， 因为如果 FDA 觉得你违背了它的法规要求，它是能够责令你的产品是不能够进入到美国市场的。这个对于企业来讲真的是灭顶之灾，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市场。这个仅仅是针对咱们境外的企业哈，针对咱们中国啊，或者是美国以外的企业。如果说是在美国境内的企业， FDA 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美国境内的企业不符合它的法规要求，它是有执法权的。这个中国 CFDA 是没有，它是没有说抓你到监狱里面去关起来的权限，但美国 FDA 是有的。所以美国 FDA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权限比咱们中国的 CFDA 的权限要高得多得多。好，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个 general control。 大家都会知道二类产品用的是一个 special control， 特殊控制。那么什么是特殊控制呢？我们看一下特殊控制，我们就增加了一个概念叫做 pre-market notification， 简称 PMN。 就是这个在美国食品药品化妆品法，就是1938年的时候的这一部法律第514条的第 K 项，规定了医疗器械在美国上市的一个管理制度。我们通常把向美国 FDA 申报市场准入时候的文档称为 510K 文档。 510K 文档是一个非常浩瀚的一个工程。曼瑞公司做了这么多个产品的美国市场准入，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一套 510K 文档，平均一套 510K 文档是7000页。我们打印了几十包纸，然后用了几十个文件夹装起来，然后快递到美国 FDA 去，他去审核我们这些文件。所以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哈，这7000页纸就可能看起来是挺吓人，但它包含了什么东西呢？它包含了你的产品全部的开发的过程、测试的过程，甚至是临床的过程。所以前面我们说到说，为什么企业都把产品卖到美国去当成一个很自豪的事情，就是因为我通过了美国的考验，通过了美国的考核。其实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医疗器械的市场准入，美国反而是最简单的一个。虽然它很难，但是它是最简单的，因为它的所有的条款、所有的要求都写在它的guidance里面，它的指南文件里面。你达不到是你企业的事，跟我们监管没关。但在中国的 CFDA，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规是从2000年朱镕基总理才开始有的，到现在也才10几年的时间，中国很多事情还不健全，所以在中国某些时候是人治大于法治，所以很多事情讲不清楚的时候，都完全是人为在控制。但美国 FDA 几乎都已经做到了文档在控制，他给了一个要求，全球都一样的水，都一样的水平，都一个衡量的标准，你拿不到是你的事儿。所以当时我们在做监护仪的美国 FDA 市场准入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困难。因为难在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监护仪里面有一个参数叫血氧，就测人的血红蛋白的这个氧的含量。那么它要求你必须要找到这个黑色人、棕色人、白色人和黄种人的这些皮肤，因为大家知道红外光对皮肤的这个吸收度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说你的产品在中国你是完全能用的，但美国 FDA 说我美国还有那么多黑人、白人还有棕色人，你都考验过了吗？这个当时就给我们说呀，我们还真的没有考验过说要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但是这个要求对于美国企业来讲是很自然的，因为他随手一抓就一大把黑人、白人，但是你在中国你找不到这些人。所以200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深圳大学找了他们的留学生，找了一堆非洲的留学生，还有欧洲的留学生，可能每人给了一些补助，然后去做了这么一个血氧的这么一个测试。大家不要小瞧这个测试，因为做血氧测试的金标准是要把你的血抽出来测里面的这个血氧的含量。但是我们常规的监护仪是一个夹子夹在手指头上就测了，所以说那个黑人要躺在床上，他嘴巴里面要戴一个氧气面罩，然后这边的手指在滴着血，这边的手指在夹着一个夹子，就是我们的监护仪在看。好了，戴着这个氧气面罩，会有一个医生把他的氧气的浓度从正常的90%几一直调一直调，调到85%左右。大家都知道85%左右几乎已经是心脏高海拔的一个现象了，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氧了，所以那个人会很难受。因为但只有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看到说 当你的体内已经没有氧了，这边滴出来的血测了氧，比如说84，再看你监护仪上面你夹的探头上面是不是也是84，这个时候才是一个金标准的一个对比。美国 FDA 就是这么变态，它就是这么严去要求你去弄。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说这种实验你只需要插在手指头上试就可以了吗？他说不行，这个你没有考虑到整个应用的一个情况。美国有高海拔的地方，有低海拔的地方，当然中国也有，但是中国的法规或者是指南文件没有跟上，没有特别丰富的时候，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咱们企业是不知道的，所以只会有这一个。那么这个是血氧，我们会找一堆黑人和白人在做这些测试。另外大家都知道测血压都会有一个无创血压袖套绑在手上，大家在做体检的时候都测过啊。那么这个血压计是很简单的，但美国 FDA 又提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要求，你必须要找到一个1000克以下的小孩去做这个测试。大家知道什么叫1000克以下的小孩？可能一杯水就已经超过1000克了，我们去哪找到这种新生儿？但是美国 FDA 说你不能不考虑这种情况，因为在美国它的这个社会文化的原因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因，这种少女啊什么的，这种未婚先孕，而且这早产的小孩，这种情况是特别普遍的，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这种小于1000克以下的小孩去做你的血压的测试，证明你的监护仪能够测出这种小孩。所以为了找到这个孩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几乎全国所有的妇幼保健院都在找。当然我们在外面还没找到，反而在深圳西乡妇幼保健院找到了一个1000克900多克的一个小孩子。当时这个小孩子就在保温箱里面，有几个医生和护士在严密的照顾着，几乎不让我们碰，因为你会看到就觉得一个跟一个小老鼠差不多，所以你会觉得哎呀怎么敢去摸这个小孩子呢？但是美国 FDA 的概念是写得很清楚，你必须要这么做，做不到是你的事，那你就别往我美国卖，你做到了你就可以。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企业能够满足美国 FDA 的要求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一直到今天我们也在不断的把我们的产品卖到美国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中国企业也在慢慢的起来了。好，我们说了这个二类产品在 general control 的基础上面呢，加了一个 special control。 special control 呢就是做一个 PMN， 叫上市前通告。上市前通告呢要交的一套文档呢叫做 510K 文档。 510K 文档， 510K 的文档是证明你的产品和在美国卖的同类产品是实质等同的，这个是美国 FDA 所特有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方式。大家都知道产品在咱们中国卖二类产品的话是由省一级的药监部门去批准就能够卖了，二类产品美国是怎么管的呢？他只要看了你的 510K 文档，那个审核员说哦，我看了你的文，那个我看完你的文档了，我觉得你和某某某在美国卖的产品是实质等同的， OK 你就可以在美国卖了，他不再对你的产品做严密的检查。因为美国 FDA 要把它有限的资源放到第三类产品去，第三类产品才是危害美国人民生命安全的产品，第二类产品呢是有一个很适当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程度的，所以这就是美国 FDA 和中国 CFDA 有不一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什么叫实质等同呢？美国 FDA 的审核员会通过我们的提交的文件去判断咱们自己的产品的分类定义、用的标准、咱们产品的规格、材料、作用的原理等等这些东西和美国现有的某某某产品是一样的，那么他就批准你了。因为他批过一个，你再来说你和他一样，上市的那个步伐会快很多。当然美国 FDA 做这些东西都不是免费的，都是要收费的，一个企业还得收个几万块钱。那么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查了我们几千页的文档之后，他得出了这个判定之后呢，就会给我们发一个不叫证书。大家都知道 CFDA 会给咱们发医疗器械的注册证，美国 FDA 不会，他会给你发一封信，他给你写一封信说啊，谁谁谁，我已经审核了你的 510K 文档，我觉得你的实质等同的结论是成立的或者是不成立的，你能够在美国卖或者是不能够在美国卖。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去用这么一种不正规的手段去通知咱们企业呢？正是因为二类产品 二类产品，它用的是实质等同的这个模式，它通篇它所有的判断依据都是我的这一套7000页的文件，它根本没有到我们企业来过，它也不知道我的产品是方的还是圆的还是尖的，它看都没有看过，它只通过文件得出了一个判断结论之后，它只给我们发一封信，这封信是不具备法律效应的。你可以在我们美国卖，是因为我基于你给我的文档，我先相信你是诚实的，所以我批准了你。但是一旦我发现你是假的，我对你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他就用这么一种非常不正规的手段给到企业去，免得美国 FDA 如果说发生了很大规模的医疗器械的不良事件的时候，美国市场发生了很大规模的不良事件之后， FDA 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药监局大家都会知道，像以前中国的药监局不是局长也被毙了，司长也被抓了，就是因为咱们国情不一样，监管的体制不一样。美国 FDA 把它摘得很干净，中国的 CFDA 把它全揽进来了，所以我一旦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我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但是我的监管部门也连同一起遭殃。但美国 FDA 会跳出来，我没关系啊，我给企业写的是一封信，我根本没看过他的东西，那是企业自己诚信的问题，所以美国 FDA 是用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不管是一类产品还是二类产品还是三类产品，质量体系就是 Quality System Regulation 就是一个基础。那么一类产品呢，是一个上市前豁免的，你只需要满足 General Control 就可以。二类产品呢，是做一个 Pre-Market Notification， 三类产品呢，去做一个 Pre-Market Approve 这一款东西，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过程，大家就知道这个可以。那么无论如何 FDA 都不允许咱们在产品上面、说明书上面、标识标签上面加上 FDA 批准、通过 FDA 审核这种话，因为 FDA 刚才说了，你的产品我只是判断你的文件而已，我根本没有去你的企业看过，根本没有看过你的产品，你不能说我是，你不能说你是被我批准的，你通过我的审核。FDA 明确禁止企业这种行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咱们中国的各大展会，我们都能够看到某某企业宣称说我通过了美国 FDA 的批准，发的宣传单上面你都能够看得到通过了美国 FDA 的批准。其实我们想说这都是违规的，只是 FDA 管不到中国来，他没办法说到中国去看。但是企业如果在美国、在欧洲参加展会做一些展览宣传的时候，我们是不敢说这些话的，都不敢说，提都不敢提。美国 FDA 觉得很简单呀，你只要海关里头有你的数据了，你自然就能卖了，你为什么说你是我批准的呢？你是我批准的话，那不就会造成 FDA 官方认可的现象吗？这也跟咱们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中国 CFDA 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但你几乎听不到美国 FDA 受到舆论的指责，都没有。对，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个，以前的一些毒牙膏让咱们中国的日化产品遭到重创，奇乐药事件呢让咱们中国的制药企业名誉受损，三聚氰胺呢让我们的奶粉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名声扫地，一批又一批的玩具等等都会被拒到欧盟之外，甚至大家都知道，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地方，美国 FDA 堂而皇之的在中国设立了监管机构，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耻辱。你没有想到说，在一个主权国家里面，美国 FDA 的一个部级单位居然能够派出它的外驻机构单独去管中国的医疗器械或者是食品药品的企业，这个真的是因为你的这些东西让他们不放心了，所以才会这样子。那你什么时候能够指望说中国的 CFDA 去美国去设一个分点，说我就查你美国的企业卖到中国的产品呢？都没有。但美国 FDA 他就这么做了。所以我们想说，在今天麦瑞公司的合规成本是巨高的，因为我们几乎我们不敢造假，一来我们是美国纽交所的上市企业，另外一个我们一旦造假了，整个这个企业掉头是很难的，整个整改是很难的。你一个假得用10个假来圆，你说一个谎话得用10个谎话来圆，所以说特别难。所以很多小的企业，三五个人、三五十号人，他可能会在一些地方做出一些灰色地带的选择，但是这个在迈瑞 不可能能够实现，所以我们的成本和合规成本是特别的高，但我觉得也只有这样子整个行业才能得到进化。好嘞，我们再快速的看一下欧盟医疗器械监管法规的一个要求，这个呢又和咱们中国和美国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监管体系，所以我们说知道了了解了这三个区域的监管法规之后呢，整个全球都万变不离其宗，都和他们这三个是类似的。那么我们看一个图，这里有一个诺基亚的手机电诺基亚手机，这是一个 CD 播放器，这是一款笔记本，这是一个电池，大家都可以发现一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都会有这个标志，都会有这个标志，这就是大家手上的笔记本电脑或者是我们手机上面也都能够看到这个标志，这就是产品卖到欧盟去的唯一的一个标志，也只有打到这个标志了，电子产品才能够卖到欧洲去，卖到欧盟去。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欧盟呢，指的是欧洲联盟，它简称欧盟哈，它是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到现在为止来讲有27个成员国，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它的欧盟的盟歌是贝多芬的《欢乐颂》，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旗帜，这个旗帜后面的这个星星来源于一个雕像，是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意味着圣母玛利亚永远保护着欧洲大陆，有用了这么一个旗帜。那么有27个成员国，它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市场。刚才我们说了，在这之前，医疗器械在欧洲的监管是非常的混乱的，德国有德国的要求，法国有法国的要求，英国有英国的要求，那不行啊！你想，欧洲的一个国家可能甚至还没有咱们中国的两个省的面积大。如果说你每一个国家你都管一道，那么你不利于医疗器械在这个市场里头的流通。所以，欧盟这27个成员国就想一想，他会，那我们就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法律制度吧。那么，只要你卖到我欧盟来，你只要符合这个标准的法律制度之后呢，打上某一个标识，你就能够在我这27个国家里面自由的流通。美国德国再也不管了，英国也不管了，法国也不管了，因为大家都会自由的流通，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标志就是 CE 标志。那么打 CE 标志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要通过一个标准化法律制度的一个过程。所以企业的医疗器械未来想把我们的产品卖到欧洲去，我们就要通过一个认证，叫做 CE 认证。这个我觉得可能未来大家都会意识到会有这个东西。好，这27个成员国就是这个东西。从1950年到2013年，不断的有国家加入到欧盟这个大的经济体里面去。所以说，欧盟现在来讲，虽然说美国的市场，医疗器械的市场份额是最大的，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欧洲发展的是最快的，贸易公司海外的业务，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欧洲区域，在欧盟区域，所以我们这块市场，我们没有放松，几乎这27个国家我们都派驻了员工，派驻了同事，常年驻扎在那边，做的一些医疗器械产品的销售或者是上市后服务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欧盟的一些27个成员国的要求，我们看一下欧盟都有欧盟的监管法规都是什么样子的呢？它也是三个层级。首先，欧盟要制定一个欧洲法律基准，在这个法律基准的基础上，再做出一些新方法指令或者是法规。欧盟的法规，它不叫什么 regulation， 它也不叫什么其他的单词，它就叫 directive。directive 就是指令的意思。在这个指令下面呢，就诞生出来协调标准。也就是说，指令它写得很上层，写得很空洞，企业应该怎么去做，你去做标准的测试，电器安全做电器安全的测试，临床做临床的测试，生物兼容做生物兼容的测试，做完之后逆向的，你就能说你符合了新方法指令，进而符合了欧洲法律的基准，产品就能够在欧洲市场上就卖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一个过程。那么刚才也说到，欧盟有27个成员国，如果说每个国家都在管医疗器械，它管不过来，德国管一道，法国管一道，它也管不过来，所以欧盟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概念，叫 notified body 这么一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接触过，像一些 QV 啊、SGS 啊、UL 啊这些标志，在大家的笔记本电脑上面都能够看得到，就是因为这些机构 代表了欧盟的国家的主管当局去做医疗器械的上市审批这一块东西。所以说欧盟的监管法规是它的一个特殊的，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 CFDA 在管，美国是 FDA 在管，欧盟你看不到有什么德国卫生部、法国卫生部的概念，完全都是公告机构。但公告机构是企业，总共有80多家公告机构，总共有80多家企业能够具备公告机构的资格，比较著名的像什么 TUV 南德、TUV 莱茵，像这些东西，那么他们都能够对医疗器械的欧盟市场准入做出批准，这是他所特有的。所以和中国、美国不一样的是，欧盟把这个权限都放给了公告机构，这就是它非常奇葩的一个地方。好，我们这个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1957年呢，欧盟还没有成立，那么再往下，然后在1970年以后呢，欧共体就发出了很多个 directive， 结果呢，发现哎不行，大家都太乱了，结果往后呢，大家就尽量的会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呢，就出了这些东西，比如说你化学产品的，你符合这个法规就够了。建筑物的产品呢，你符合这些法规就够了。电子电器类的符合这些，消费者类的符合这些就够了。那么对于我们医疗器械类的，属于健康领域的产品，要符合3个法规就够了，标红的是3个 directive。 第一个呢是有源植入医疗器械，比如说人体内的内置起搏器，大家都知道很多时候咱们马拉松的时候都会，或者在足球场上都会发生一些人突然就倒地就猝死掉了，就是因为他心脏发生了心律失常。如果说他体内如果说装了这么一个玩意的话，就能够马上给他拉一下，拉一下他也许就能活过来。这类产品呢就属于有源植入医疗器械。那么还有一个叫做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把大家的血啊、唾液啊都抽出来去做检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 medical device。 欧盟把医疗器械分成了这三大领域，分别用3个法规去管，这也就是他最后统一起来说，你只要证明你的产品符合这某一个法规要求，比如说你卖类的你符合医疗器械类的，体外诊断企业的你符合这个 IVDD 指令的，就是 IV 就是这个体外诊断指令的就够了，就能够打上是医标志，就能够卖了。这就是欧盟法规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把它都统一起来了，因为每个国家都在管，确实特别乱。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产品怎么在欧洲卖，那么只要有3步。第一个就是这个市场准入指令的符合 New Pharmacology 的符合，然后打上是医标识卖，就是这样子。所谓的是医标志呢，其实是法文欧洲共同体的一个简称，其实用英文来说应该是 EC， 但是最早我们确定 CE 标识的时候它是用法文来写的，所以叫 CE， 单词的意思就是欧洲共同体。好，打上 CE 标志之后呢，就意味着一个什么概念，这个产品能够在欧盟境内符合相关指令的要求，表明这个器械能够在欧盟境内合法的投放，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独立的监管了。你只需要你就能够在这27个国家里面去自由的流通。其实 CE 标识不仅仅能够在这27个欧盟国家里面流通，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虽然它没有加入欧盟，但是它也仍然是认可 CE 标志的。另外被欧洲所殖民过的国家也是认可 CE 标志的，比如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像这些地方被英国殖民过的，所以它也是认可 CE 标志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占有的一个领域， CE 认证仍然是我们企业最为看重的一个地方。那好了，那刚才我们又回到医疗器械3个指令，有源植入医疗器械、体外诊断医疗器械和常规的医疗器械。那么欧盟呢把这些医疗器械分成了这几大类呢，就去做它的一个 CE 认证工作，所以这个量展开起来呢也是特别复杂的，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有这么个概念就行。欧盟把医疗器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medical device directive 这个东西，分成了4类 大家都还没有忘啊，中国把医疗器械分成了三类，美国也是三类，但欧盟不一样，它很特殊，它把医疗器械分成了四类，一类、二 A、二 B 和三类。它把体外诊断，就是抽咱们血的这种产品，又分成了四类，什么最高级别的是 List A 类，这里面呢有什么艾滋病的诊断疫苗、诊断试剂盒都属于 List A， 像 List B 的是我们甲肝、丙肝、乙肝这种诊断试剂盒 ，self test 的就是我像我们的这种找找院的试纸条，就是自我测试类的，是属于 self test 的。那么，但凡你的医疗器械不属于这三种的，都属于 others，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欧盟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但我们最后能够看到，风险级别低的产品，比如说像医疗器械中的一类，体外诊断设备中的 others 类，都是由企业自我宣称的。这也就是西方人的一个思维，你自我宣称你符合欧盟的要求，你自己就给你的产品打上 CE 标志，你自己就可以往欧盟去放去卖了，不需要任何人来管理，不需要任何人来批准你。但是如果你风险级别高的产品，就必须要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公告机构来审核批准，每个公告机构都会有一个代号。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看到产品上面你的 CE 标志后面没有一个代号的话，就表明这一类的产品在欧盟的投放是自我宣称的。没错，就是我们企业说了算，我说符合欧盟要求了，它就符合欧盟要求了，就能卖了。但是如果你看到 CE 后面有一个标识的，有四位阿拉伯数字的，就表示它是经过人家审核审批的，这一类的产品是管得非常严的，非常严的。好嘞，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块的一个内容。如果说我们把一个医疗器械监管法规比作一个房子的话，前面我们说的中国、欧盟、北美，我们说的都是行政法规，它是一个屋顶，但是支撑这个屋顶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技术标准。我觉得如果说今后大家毕业了还在从事理工，还在从事这个生物科技类的这一类产品的这个研发的话，不可避免的，几乎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和技术标准打交道。那么技术标准呢，是我们构成医疗器械监管法规最重要的一个支柱。所谓的技术标准呢，我们比如说对这里面我们想说的话，就是行政法规是屋顶，技术标准是支柱。我们想说什么是标准，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概念。对，那么标准的一个发展历程，这个是在蒸汽机出现的时候呢，它引领了十八世纪的一个工业革命。但是呢，人们也意识到了蒸汽机带来的好处，但是这玩意呢经常爆炸，一爆炸又死一片人，所以也受到了它所引发的事故带来的伤害。所以说这些蒸汽机厂商呢就联合起来说制定蒸汽机的规范的生产和使用的行为，保证设备的安全性。蒸汽机应该怎么做，符合哪些要求才是基本安全的，这就是近代标准化雏形的一个诞生。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概念，为了在一定秩序内，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文件成为标准。那么标准分成几个地方，有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产品标准。那么比如说像基础标准呢，就会知道术语啊、符号啊、标志啊，就在这里面。通用标准呢就很多了，安全的、性能的、可靠性的、EMC 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想说，医疗器械的标准有成百上千个，我们保守估计了一下，有将近有1000份技术标准。那么每一份标准都需要专业的人士才能把它给分析分解，才能看得懂。一般做文科的，做书面文字的，你还看不懂技术标准，所以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像我们在座的理工科背景的这个同学才能够去研读一些标准。不管将来大家有没有从事医疗器械这个行业，但凡是电子类的都离不开标准。这个是中国的标准的一个分类，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对，这个咱们国家分成了强制标准和推荐标准，就这几大类的标准里面又分成了强制性标准、 混合地方标准，这个写了个 GB， 表示是国标，然后斜杠一个 T， 表示国标斜杠推，就推荐性的推，这是咱们国家一个特殊。然后每个口都有一些行业标准的代号，咱们医疗器械属于医药口，所以就是 YY 医药。就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标准，你会知道说它是谁写的，它是强制性的呢，还是非强制性的，是推荐性的呢，都会有。那么对于国际，这个是我们国家标准哈，前面说的是国家标准。那么对于国际标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定义。美国呢认为说，只要是 WTO 提出的标准符合了这六项基本原则，就可以认为是国际标准。但欧盟呢就唱反调了。欧盟认为说，就欧盟说，你应该先成立一个国际标准制定的组织，这个组织制定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所以他们两家是稍微是矛盾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他们都已经在做，而且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参与，包括迈瑞在内，我们也参与了很多标准的这些制修订的一些工作，像国际电工委员会叫 IEC 会有一些标准，我们也都在参加，都在做，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东西。那这就是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 ISO， 还有 IEC， 还有美国用的一些标准 AMI ASTM 等等。可能我觉得以后大家到了大三大四，到了实验室之后，跟着老板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你们会读到这些标准，跟着要去做一些具体的一些科研的工作，都会要用到。所以我们想说，为什么标准会这么重要呢？这张图，2011年的时候，美国驻华使馆发布了一个 PM2.5 的指数为522，当天北京环保局发布的指数是轻微污染，美国的指数是重度污染。谁对谁错呢？其实谁都没有错，美国也是对的，中国也是对的，因为大家用的标准不一样。这个已经是当天的情况了，咱们中国判断它是轻微污染。为什么判断它是轻微污染呢？因为美国测的是 PM2.5， 中国测的是 PM10。 所谓的 PM10 是什么呢？蓝颜色的是 PM10， 一个 PM10 能够分成四个 PM2.5， 美国管的是这个，中国管的是蓝颜色的，美国管的是这个。看、啊、这个是一个沙滩上的一粒沙子，这个是一个头发丝，头发丝分成了几个 PM10， 一个 PM10 又分成了一个 PM2.5， 分成了四个 PM2.5。 但是大家别忘了，致癌物质吸附在 PM2.5 上，它并不是考虑 PM10 的。所以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针对大气监测的一个标准不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再反思一下，如果说你中国的企业在医疗器械这一块，你一直在坚守着中国的标准，你和国际标准不接轨的话，那么你的产品自然不能走向全球。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一定要把医疗器械的标准进行全球去看，全球去那个。所以说一直到了今天，虽然我们也承认了 PM2.5 的一个概念，但是并没有说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改观。去年的北京马拉松，大家都会看到，这就是北京马拉松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图，大家都会知道中国北京的 APEC 期间蓝天白云都会出现，但你想当时中国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工厂停产，汽车不让开，才会换来一个蓝天白云。但是你一旦恢复了工厂的生产，汽车恢复了这个流量之后，北京马上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仍然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差异，仍然是一个标准的差异。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标准它分成了这么多种，有通用安全类的，有参数性能类的，标识标签类的，风险分析类的，临床生物兼容性的等等，每一个展开都是一个浩瀚的一个课程，未来我相信大家有机会都能够接触得到，都能接触得到的。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法规人员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所以因为在座的同学可能再过几年也都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去，就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针对我们法规这个工作，它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考虑呢？所以我们想说一下我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是什么样子。 法规工作贯穿了产品开发的全部阶段。一个医疗器械产品想卖到市场上面去的话，它会经历过几个阶段。首先会有一个概念的阶段，概念出来了之后呢，会针对概念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计划，做好了计划之后呢，会开发，开发完之后呢，再去做一个产品回归的一个确认，证明我的产品是安全有效的，然后呢就开卖，卖了之后呢，在卖的过程中做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最后呢觉得产品老了不挣钱了就退市。所有的这些阶段法规工作都在里面，都要发挥作用，不仅仅是说你只是在上市的环节，其实不是，所有的环节中都要发挥作用。我们经常说我们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法规工作在概念阶段我指的方向错了，后面一堆研发的兄弟他们开发的产品就跟着错了。假如说我告诉他说中国的标准是这样子的 A， 你就往 A 去做吧，其实中国的标准是 B， 结果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不对，那个时候你再想改已经来不及了，钱也花了，成本也投入了，设备也买了，人也招了，你再想去做改是改不了了。所以我们想说法规工作特别的重要。我们自己都在说，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做文字性工作的，这不就是一个文员一个秘书能够做的事情吗？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技术型的工作性质，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专业方向，是我们企业急需的人员，它同样也是一个寿命相当长久的一个职业。这个是我们想说的，就是它的一个重要性，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不管是监管机构还是企业，都需要各个级别的并具有竞争力的法规人员。那么我们想说，法规人员它是一个很好的第二职业的选择。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同学到企业之后不会从事，一开始不会从事法规工作，你们可能更多的会从事研发、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甚至像我们生物系的同学或者是这一类同学会做一些临床研究，做一些实验室科学，做一些工程学，或者是药品管理啊这一类的东西，这绝对这可能才是你们的第一职业的选择。但是随着你的职业、你的经验、经历的累积和丰富起来， RA 就是我们说的法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第二职业选择。2001年我到了迈瑞公司，我也是做监护产品研发的，但是很快我就到2002年就开始组建技术法规部了。那一年的研发背景其实还是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没有那一年的背景，很多技术类的东西我是看不明白的。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第二职业的选择。一个 RA 受教育的一个背景，它基本上来源于这个也是一个权威的一个统计机构统计出来的。像基本上我们都是学生命科学出来的一半，还有学临床出来的，学工程的，学商业的，还有专门学法律事务的，这个很少啊，10%的样子，当然还有一些学其他的东西，但大家都可以看出几乎都是先从理工科出来的，工程啊、临床啊、生物科学啊这一类东西。对，好，这个是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框架，字体比较小。我们想说的就是国际上是有一个成熟的对于法规从入门到高级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并且要经历过什么样的考核都能够达得到，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所以我们想说，不管是对于我们已经工作的人，还是对于我们在学校求学的同学，未来我们法律这块都是一个机遇。 OK， 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